这几天，应该讲不是这几天了哈，已经十几天了啊，已经十天了以上。我想这过去的这十天，俄罗斯打乌克兰，引起了全世界的，可以说我们的注意力都在这里。那么也有一些问题就产生了，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就在问这个问题了，会不会？甚至一些的媒体也会在谈这个问题哈，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个战争会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呢？如果发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是就是所谓的世界末日就来了呢？好，那当然这个你可以听一大堆的这些什么政论家在那边分析来分析去啊。那丢什么，我今天要让大家再一次来看，从圣经的角度我们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个礼拜我也提到，那么在不仅仅是在马太福音24章，在路加福音21章9到11节也同样的有提到有关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这些的征兆。所以我们来看看哈，主耶稣再来的征兆在这个马太福音24章跟这个路加福音21章里面都有共同的提到一个，就是什么？你们听见，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然后接着耶稣又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好，那就是为你可以看见打仗这件事情，战争这件事情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要再来之前必然会有的事情，这是一个征兆。所以当你看见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的战争的时候，你看见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征兆。当然你说牧师啊，战争不是只有那边战争，但是这一次的战争为什么引起全世界的人一些的人的关心呢？因为以前的战争啊，前面什么这个缅甸啊，反正就是他自己家里面打来打去嘛，对不对啊，就是他内部的，对不对？他不会影响到其他周间的。但是这个是什么？是俄罗斯打乌克兰。那么乌克兰，你再看看下面接下来是什么？乌克兰的旁边是什么？乌克兰旁边是波兰，还有呢，罗马尼亚，什么立陶宛，什么波什么亚啊？那。都是这个前苏联的这些的共和国。换句话说，俄罗斯的意图不是只是乌克兰呐，你懂这意思吗？好了，那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战争，那么跟末日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就有一些的这个从圣经的角度来探讨到，特别跟我们今天讲到启示录也有关系。有人就在说，这个是不是就是启示录所说的哈米吉多顿大战呢？记得我们曾经在讲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讲过哈米吉多顿大战，对不对？那么这个哈米吉多顿大战在启示录16章这个12节到16节，好，他有这样讲。那在这边你注意看哈。在这个哈米吉多顿大战这里提到什么呢？他说从日出之地有没有所来的众王。日出地是哪里？太阳从哪里起？东方，是不是？所以这边讲到的是从东方来的什么众王。然后呢，接下来在这里有提到说什么？他说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到没有？然后最后16节就说，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哈米吉多顿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指的以色列的一个叫米吉多这一个小山。好了，弟兄姊妹，那其实如果从圣经上面来看的话，这个俄罗斯打这个乌克兰呢， 还谈不到哈米吉多顿。你看哈米吉多顿啊，他已经是什么？是普天下的众王，有没有？众王的聚集在一起。好了，那另外，在这个以西结书跟这有关系的哈，以西结书38章跟39章，又讲到这个哥格跟马各的战争。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章的对照表哈。首先我们来看哈，在以西结书第38章39节，在这个地方他讲到的时间表是什么呢？他讲到是在末后的日子，也就是末日，他并没有特别是在讲，就是讲的末日，是不是？好，好，那这个刚才我们还有就是在启示录19章那边也有讲到这个战争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好，19章呢就是接着启示录16章的哈米吉多顿，哈米吉多顿大战里面并没有讲到说这个结果是如何，死伤如何，但是呢到了19章的时候就开始讲了，到了19章就开始讲了。那19章这个地方最后就是等于是这个基督骑着白马，然后带着众军一起把这一个战争结束了。好，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两个战争的一个比较哈，这以西结书跟38章跟39节这两个比较。好了，那我们来看哈，那你可以看见哈，这个以西结书这边的讲到的这个末日之战呢，它主要是指的是在针对以色列，也就是说这些的军队他们要攻打以色列。 OK， 好了，那牧师你说啊，你说牧师啊，这你讲这些我这个东西哈，我今天要讲这个要把它，如果要仔细的讲我可能也要整要花个一个小时时间啊，但是我今天要讲就是说这个东西到底跟俄罗斯乌克兰打仗有什么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有的人在这个解经上面来讲，有的很多的解经家就把这个以西结书38、39章解释，你注意看哈，他这篇提到什么呢？他说马各地的哥格，有没有？哥格不是一个地名，哥格是一个人名，是这个军队的首领。那接下来他又提到说参战的是什么呢？罗斯，有没有？ OK， 那罗斯呢，就有很多的解经家认为他的这一个罗斯就是俄罗斯。好了，那么这个米色土巴是什么呢？米色土巴，好，我们看一下米色土巴了哈，米色土巴都是在今天的土耳其。好，米色有没有？然后土巴有没有？它都在今天的土耳其这个地方。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是俄罗斯，那个罗斯是俄罗斯，那么这个米色土巴是在土耳其。接下来他又提到什么？波斯，有没有？波斯是什么呢？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古时呢？古时就是伊索比亚，北非的地方。好，这些都是在佛，都是这些都佛也是在北非的地方。好，利比亚。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以西结38、39章呢，就在讲到说，在这个在末世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军队，他们联合非洲的这些的军队，还有中东的这个伊朗啊，那么这个从北方急促而来，从地理上面的位置来讲呢，俄罗斯确实是在这一个以色列最北方的地方。好，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的学者认为说这个俄罗斯啊，这个罗斯就是俄罗斯 ，OK。所以呢，你会发现哈，当这个俄罗斯在打这一个乌克兰的时候呢，引起全世界的这一个注意力， 不单单是一般的媒体，甚至教会也非常关注这件事情。但是弟兄姊妹，到底这个北方的这一个急促所来的这一大群军队，他们要来攻打以色列这件事情，目前你只看到乌克兰，对不对？可是圣经里面提到说，最后他是要来攻打以色列。那到底这个军队是不是俄罗斯呢？好，当然这个说法有不同的，有的人认为从这个时事里面来看，好像就是这样子在演变，对不对？我们从这样子分析也是很 make sense， 对不对？现在伊朗跟这个俄罗斯其实是非常关系非常好的啊。那俄罗你可以看见土耳其也是啊。那么所以这些呢，好像他们这是确实目前来看，这个是联合起来，他们好像是将来是要一起来对抗这个以色列的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大家注意的一件事情，就不是要你们去啊，拜托拜托哈，我最近在我们这一个传道人的一个群组里面呢，我就发现为了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啊又开始有两个不同的看法出来了。那有的人就认为说俄罗斯就是那个就是这个罗斯啊，所以呢，那当然啊，这个就影响到我们的观念就会影响，对不对？我们就祷告说啊，这个俄罗斯啊求神能甚至管教他们呐、啊，是不是？哎，我不晓得你最近在为俄罗斯祷告，你这个乌克兰战争祷告，你怎么祷告的？啊？请问你为俄罗斯怎么祷告？啊？啊，叫他们停止，对不对？是不是？可能我们比较多在为普丁祷告，是不是？我们希望他要这个止息战争，叫他不要再这样做，不要继续这样做，对不对？那丢什么？亲爱的丢什么？圣经里面没有去很清楚的交代，学者怎么说，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很肯定100%的确认这件事情。到底这个北方的军队是不是俄罗斯领头？将来的世界是不是这个俄罗斯会变成那个联合这些的军队一起要来攻杀以色列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重点是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些都是主耶稣再来之前的征兆。 Amen。 我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的焦点不要放在像今天很多的一些什么反正现在很多人就是自己就弄了一个自媒体啊，自己在那边播一些东西啊，他反正就是讲的也是天花乱坠的，你看这些东西你真的看不完。好，那我要讲的就是说，请我们的重点不要被这些到底这个会不会发生的这个世界大战啊，会不会怎么样子啊，我们的重点要记得一件事情，这些事情都是灾难的起头，这些事情就是主耶稣再来的征兆，这些事情的发生正让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些预言都有一天会成就。 Amen。 好，不管是哪一派怎么说法，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在末日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事情的发生。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可以看见今天我们所生长的这一个时代，特别这两年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主来的脚步真的是越来越近了，有没有？这个全球性的这个 pandemic， 就是所谓圣经上所谓的瘟疫，全球性全球都关注的战争也在我们今天这一个时代发生。接下来的这个战争如何的下去，现在已经有一些的这些在做一些的研究，我今天才看到提到说这个有这个美国的已经在准备说是乌克兰可能挺不住，最后要成立流亡政府， 那怎么帮助他们成立流亡政府，那么以后可能在乌克兰就变得要打游击战等等这些东西啊。所以你看这些事情哈，当然我们现在不去，我们不是这些这个去参与这些的战争的这些讨论，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更知道说主来的日子近了，主来的日子近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除了为这个世代，我们为这些的战争，我们祷告。亲爱的，我祷告怎么祷告呢？上个礼拜我也提到了，这一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才会来到。所以我们的祷告是要看见乌克兰也好，俄罗斯也好，他们都要来信靠耶稣。神怎么做呢？神怎么做？神有他的方法。战争也是可以被神所用的，是不是？神有他的方法。所以呢，我们要祷告求神来掌管君王的心，以至于君王要他的心在神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一样随意流转。我们要祷告神的旨意，神的国度能够成就在我们这个世代，也就是主的国要降临，主的旨意要成就在我们中间。好，那所以接下来这个在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里面呢，他就提到说，在主耶稣要再来，约翰说，主啊，愿你快来。然后呢，就提到说有一件事情，提到说要他们做的，就是要他们圣洁。好，好，不义的让他继续不义吧。好，这个不义的叫他继续的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他这里在讲什么啊？他在这里提醒说，当这个末日的来临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许多的人，他虽然听闻了福音，可是他还是不愿意悔改。就像我们在启示录曾经提过，很多人在当时经历这么多的灾难的时候，他还是不悔改。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主说不义者让他们仍旧不义，不是说上帝喜欢这个人过这个不洁净的生活，不是，而是因为这些人不肯悔改，这些人他们不愿意这个听了这个福音，看到这些的神的审判，他们不愿意悔改，所以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但是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然后接着在十五节接着又讲说什么呢？他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人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看到没有？所以呢，在末世的时候，你会发现神要我们做一件事情，神的儿女们，你要圣洁。 Amen。 那些污秽的，那些杀人的，那些编造谎话的，这些呢都不能够进入神的国。好，那么彼得后书刚才我们读的彼得后书第三章11节跟14节也好几次的提到，他是提到说，既然这一切都要如此的消化，你们为人应当怎样的圣洁。请注意这句话，彼得说这一切将来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通通都要怎么样，通通都要消化，这个世界有一天所有的都要被火烧掉，不管它是核子弹烧掉也好，或者是天降下火来烧掉也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上清楚说，将来这一切有一天所有有形质的通通要销毁。 你相信吗？你相信吗？请记得你说你相信啊，弟兄姊妹。所以彼得说，既然如此，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然后后面接着讲说，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接住。这地方讲的圣洁，就是被圣洁在圣经当中出现超过549次。最近我们在这个早上的这个宣读圣经，我们读利未记，我相信可能很多弟兄姊妹读的真是头昏昏脑胀胀，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很希望有人来解释一下，对不对？没关系，你就忍耐着好好的把它读过去，好好的把它读过去。但是利未记里面讲到的其实反反复复，他要表达很重要一个主题是什么？圣洁。单单在利未记啊，讲到圣洁的就超过了77节。整本圣经里面来形容神的这个形容词呢，用的最多的也是圣洁。比如说在以赛亚书啊，称神为什么？圣者。单单以赛亚书称这个圣者这个词，用这用词就用了26次。神是圣者，他是那一位圣洁者，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是不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这个在这个18世纪的时候哈，一个非常著名的曾经带来大美国大复兴的这个爱德华兹 Jonathan Edwards， 他说圣洁不仅仅是神的一个属性，它是神所有属性的总结，其他的属性与其相比不觉相形见绌。还记得这一个人吗？曾经我们提过他，他讲过一篇的信息叫做落在愤怒神手中的人的罪人。他讲到整个那个地狱的那种可怕，那个火等等，这些形容那些罪人不悔改的罪人怎么样子落在神的审判的中间的那个可怕性。他讲到一个地步，在下面听众的人啊，没有人打瞌睡啊，没有人在那个地方还在那边这个漫不经心啊，听的人每一个人都在那个地方，有东西可以抓，那个柱子，就那个前面的那个什么座椅的前面的柱子啊，前面的椅背啊，就抓住在那个地方，每一个人就抓住。为什么？因为生怕这个地上开了一个裂口，然后就掉下去，就掉到地狱了。弟兄姊妹，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需要对圣洁的神要更多的认识。你可以看见这一个时代是以充满了一个污秽的时代。这个时代就像刚才里面启示录所说的，淫乱的，特别我今天 highlight 在里面，它这两个东西是今天这个时代也是非常严重的。第一个就是淫乱的，对不对？刚才来讲说那些淫乱的、杀人的啊，这些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代是一个淫乱的时代。根据美国这个所做的一个有关这个 internet 啊，对美国人的影响啊，他做了这样的一个统计哈，他说他这个特别是针对这个 internet pornography， 就是网络的色情网站的影响啊，他说这个全世界啊，有25%的 这个英车内的这个 25% 的这个比例哈，每一天哦，大约就是68 million 就是6800万的这个搜寻啊，一天有6800万的搜寻，都是跟什么有关系呢？跟 internet pornography。所有的 download 就是下载，有35%的下载是跟这些色情有关系的。那你说牧师啊，这些东西啊，都是那些男人才会干这种事情。对，没有错，弟兄们，你特别要小心，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我今天没有时间专门讲这件事情，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个网络的色情，它会毁掉你的家庭，它会破坏你的夫妻关系，它会使你整个的人，甚至你的 depression 什么时候都会跟着这个来，很厉害的，它绝对不会比那个所谓的那个吸毒要轻微。很多人就说，哎呀，没有关系了，谁不看网络了，谁不看色情的东西呢？但就是我要跟你讲，从这个统计数据里面来讲说，在看色情网站的这些人当中，有1/3是女生，1/3是女人。所以他不是只有男人有这个问题，女人也有这个问题。求主怜悯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不要去沾染污秽。网络现在已经变成是最容易沾染我们的一个污秽的所在，不仅仅是色情网络，很多这些，很多一些这个使我们远离神，使我们不能够亲近神，使我们的思想受到污秽的东西，通通都从网里面都会出来。那弟兄姊妹，淫乱是一个，第二个是什么？虚谎。你可以看见这个世界是一个虚谎的世界。最近这个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打仗，俄罗斯动用一切他的网络的媒体，下令所有的一切的媒体通通只能报道中央所发布的新闻，公开欺骗了，是不是？这种事情不是只有俄罗斯在干的，我不说你也知道了。今天在我们美国啊，你也会发现我们有这个信任危机，有没有？有些人就觉得说，哎呀，什么 CDC 啦，什么白宫讲的这些话，什么主流媒体啊，通通都是左派的，所以不要去听那些的。我们听就听谁啊，听有人开的一个右派的 Facebook 啦，什么这些东西通通都是左派的，所以我们要去看那右派的。好了，所以两边，那你认为那个右派的开的就值得相信吗？啊，现在刘姊妹，所以我们今天已经有一个问题了，到底你相信谁？这个世界到处充满了虚谎，没有一个好人，左派右派不敬畏神的通通都在说谎，是吗？现在弟兄姊妹，所以在这一个虚谎的时代，更凸显出基督徒，更凸显我们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是一位真实的神。所以启示录里面多次提到这位神，这位被杀的羔羊说他是诚信的，他是真实的。因此主耶稣在世上说话的时候，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没有？有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哎，请问你讲话会不会这样讲？哎，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I truly truly tell you，阿们阿们的告诉你，你从今天开始，你回去讲话开始这样讲好不好？每次讲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詹姆斯，我老老实实的告诉你， 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很多时候我们讲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我真的每次讲话的时候都实实在在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太多的虚谎在我们里面，这个世界充满了虚谎，甚至我们生长的文化环境里面，哎，你知道吗？我早期到中国去培训的时候啊，我发现说，真的是只有那些重生得救、真正经历圣灵的工作的基督徒啊，我才能相信他。我出到社会去，我到外面买东西，什么东西都可能假的。我在中国经历过不少被骗的事情啊，你们国内来了不要啊 ，OK。我有一次在一个都是国内来的，而且都是 什么 PhD post 或 postdoc 的这些人那个地方讲到，我一讲到什么那时候刚好什么毒奶粉这些事情发生哈，我就讲了说，我说很多虚假的事情，其实我是要布道，所以我用这些做例子。哦，会后就有人告诉他说，牧师以后你讲道你不要讲这些。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都是国内来的，你讲这些东西好像讲我们中国不好。但是呢，请问这有什么？那我国内来我就可以讲国内了吗？我中国来我就可以讲中国吗？你懂我这意思吗？真理就是真理，虚谎就是虚谎，不管谁讲，对不对？他如果是真理，他就是真理；他如果是虚谎，就是虚谎。你不需要怕别人讲。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我神的儿女，所以神要我们圣洁，要我们做一个诚实的人，做一个真实的人，说话真实，行事真实，行在光明当中，不要做那个暗中的事情。我们中国人最会做暗中的事情呢，是不是？表面说哎呀牧师你好，心里面在想哼、啊、当然你们不会这样对我了，是不是？但是中国人这一套很厉害，是不是？是不是这叫笑面虎？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教会的里面，让我们可以大大方方、诚诚实实的说话，阿门。哎，凭爱心，刚才有人讲这句话，哎，这个问题要探讨下去又要一个小时了啊，你们准备好了吗？他讲的是说，你要说让人家不喜欢听的话的时候，责备人的时候，是不是？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刚才要表达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真实的人， Amen。我在多年前在一个教会牧会的时候，教会有一个执事很关心，也可以说很担心，他就跟我说，他有一次就私下跟我说，他说牧师啊，你讲话哈不要那么直，他说教会哈也是有政治的，他说你要懂。我当时听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因为这个是在北美的第一次啊，这个碰到这样哈。我跟他讲一句话，我说如果在教会还要玩政治，那教会太可怜了。我不在教会，我在外面都不玩政治，我也不在教会玩政治，哎没？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儿女，耶稣说你说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若是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亲爱的弟兄，也许一时你们不了解，但是这一个人如果长期在你中间，你就会知道他是什么人，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做一个真实的人，经得起考验，别人跟你在一起相处知道了，他知道你这一个人是可靠的，因为你不会虚谎，你不会欺骗。求主帮助我们。那最后这个圣洁呢，不单单只是 消极的不去沾染污，圣洁更积极的一个目，它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呢？是不沾染世俗。世俗是什么呢？在原文就是世界，也就是说要跟世界分别。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七节说，不沾染，保守我们自己，不沾染世俗，这是真实的虔诚。那么约翰一书第二章也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对不对？所以呢，这里的世界是指什么呢？这里的世界是指的那些凡是抵挡的，不属于神的，明显是与神为敌的，这一切的东西，保罗常常讲的这些的东西，圣经里面提到这样子的世界，神要我们跟他分别出来，神要我们跟他怎么样，我们不要去沾染他。这个世界里面有许多的东西，可能他你看起来它不是罪，但是它是世界，它是明显与神为敌的，它跟神的旨意跟神的话是违背的。比如说这一堆东西你们有认识多少个？猜一下好不好？什么什么 Gucci 啊 Dior 啊，还有什么东东，好多啊，我只认识 Dior Gucci 啊 Dior， 哇，发音都发不正确。好，那你们看看这个认识几个啊？ Benz BMW， 还有什么？那个下面那个是什么？ Audi 是不是？下面有什么？你会发现今天这个时代啊，是一个名牌文化，有没有？开车要开名牌，穿衣服要穿名牌，提个包也是要怎么样？名牌。等一下出门的时候检查一下每个姐妹带的包是什么包。啊，弟兄姊妹，这个意思不是说你今天不能够开奔驰车啊 ，OK？ 有人说啊，牧师你这样讲，我们都不敢开奔驰车了。但我要问的是说，你开奔驰车的目的是什么？安全。哇哦 ，OK。有一个弟兄他的家里面呢出了好几次车祸，后来他们家就决定要买车就买奔驰车，但是他们也不是买那个新的哈，他们投资去买二手的奔驰车。那我问他说为什么这样做呢？他说因为我们出了好几次车祸，后来他们就发现说奔驰车比较耐撞，干脆买一个坦克车好了。现在就是为好，我可以接受，这个动机也正确，而且他也不是为了要炫富，或者是他要买那个好那个七八万的那个新车，他买一个二手的，但是又是比较 reliable 的，好，我可以啊，准。但弟兄姊妹，你需要圣灵自己会在你心中，你需要自己能够在良心上面能够面对圣灵的光照。我买这些车，我做这些事情，我为什么一定要名牌呢？我小孩我为什么一定要他去读这个名牌大学呢？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学费比较贵。亲爱的弟兄姊妹，Again， 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今天你小孩子去念名牌大学你就犯罪了，你就爱世界了，不是。如果你的动机是对的，你的心态是对的，你可以大大方方的做， Amen。 但是如果你的心态不对，你想要炫富，你想要有名牌来提高自己的身份，这个叫做爱世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最后，什么叫世界？我想今天这个民主跟人权 已经是变成全世界的人都觉得最好的这一种，就是民主跟人权。我们在美国更是如此，因为美国是一个所谓的民主的一个老大哥。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民主这个字你要记得，圣经上里面让我们看见老底家这个字就是民主。老底家就是指的众人的意见，原文的意思就是众人的意见，讲到是人民的正公义。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圣经里面初代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经历了圣灵的复兴之后，带来一个结果，他们彼此天天在一起擘饼用餐。圣经上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二节就告诉我们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什么？遵守什么？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是什么？遵守神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会改变，但是神的话永远不会改变。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不是多数决少数决，教会是神的话怎么说我们怎么做。 Amen。 你我基督徒也是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真是觉得我们 读圣经是一回事，实际到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往往换了一个头脑。这就是我深深不能够接受的一件事情。如果神的话是这样说，我们就照着做，如果需要改变就改变，是不是？如果我的生命里面需要 被改变被调整，因为神的话不是这样说的，我却是这样子，那我就要改变。你有这样子的心吗？求主帮助我们。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原文里面这个洗净呢，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意思，表明一件事情是说要持续不断的，不是只是一天。圣洁这件事情要一直的一直的一直的一直的一直持续到见主面的时候。前几天新闻里面报道，比尔盖茨的太太叫做梅琳达，他跟媒体报道说，其实他们是2021年的时候啊离婚的哈，已经一年了。他就跟媒体讲说，其实他们离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比尔盖茨有外遇。结婚了27年，最后走到这样的一个道路。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这个世界这样子的事情司空见惯，对不对？影响所及，今天的教会会不会也跟着被影响？亲爱的弟兄姊妹，婚姻是神设立的，婚约是一生的一 commitment。 Amen。 神的话不能够打折扣，我们真是需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时时刻刻保守我们自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分别为圣的生活，不沾染这个世界的污秽，持守到底。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说我已经结婚了30年了 OK 已经到了安全地带，我们一辈子都是在主的面前需要谨慎自守，需要时时刻刻保守我们自己，免得我们落入试探，免得我们沾染污秽，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 finish well。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讲完了这些之后，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说这个世代为什么你能够体会，让我们看见这个世代充满了战争，充满了污秽，充满了这些败坏的事情，不公不义，虚华，充满了这些让我们觉得很难过很伤心。有人说，哎，牧师啊，不要讲这些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讲这个，我不讲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吗？我不讲这些事情就没有了吗？不是的，我要让弟兄姊妹看见真实的情况是如此。我们不要成为一群这个鸵鸟， 躲着在那边说，哎呀，这个世界没事儿，没事儿，平安了、啊。我们到教会里面就听一些那个，听一些那些这个啊，让我们真是正面积极的信息就好了，那叫成功神学。不要讲这些悔改的事情，不要讲这些认罪的事情，不要讲这些事情，这些东西太 negative。亲爱的弟兄姊妹，心理学那是心理学的说辞，但是圣经上里面让我们看见，凡是被上帝所使用了，送上节，他之所以有能力，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自己在他自传里面说，他说神之所以使用我，因为我不断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他不单单只是不沾染污秽，有一次他到乡下去布道，结果在乡下布道完了之后，哇，全乡下的人啊在那边欢送他、啊、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作为一个讲员走的时候全部人都出来欢送你，你心里面会如何感觉啊？已经飞到天上了，你懂我意思吗？可是宋尚杰博士竟然最后他再这样讲，他回来之后他说，他自我检讨，乡下传道人所得的冠冕应当最多，看自己的爱心比开始传道时少，以后要追求圣洁，到乡间布道，一切物质虚荣实在都是过眼云烟。神使用宋尚杰，因为他真是一个立志在神面前圣洁的人，所以神使用他，他的讲道有能力。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快来了，在这一个充满污秽败坏的时代，神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预备他的再来。凡有这样子渴慕的，约翰一书说，凡渴慕主显现的，我们也当洁净自己。 Amen。